今天应该说是14封了。
14封。
实际上是从去年12月开始写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封吧。
写的信都是不同的内容呢，还都是同一个内容？因为我看到的只有两封啊，在网上。
要说同一个内容呢，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要说不同的内容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跟他谈这个事儿。
那么，您最新的刚刚发出的这个信
嗯，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刚发出这个信呢，就发不过去，就是有人，就是说叫做网络警察吧，就是党苹果日报，这是我猜的啊，因为原来我给苹果日报发嘛，也出现过有人挡，但是没有像这次这样挡了20天，就通过各种渠道，我通过我的朋友，我直接发不过去吧。我香港有朋友啊，发过香港的朋友，让香港的朋友再发，也发不过去。然后我到了澳洲以后也在发，也是通过朋友发，甚至用传真机发，都收不到。直到今天，那个他们才说收到了。
那您能保证这些信习主席都能看得到吗？
我哪保证得了啊？但是，就是比较可靠的朋友吧，就是可以在上书房走动的人，他们传过话来，说是，我写的信呢，常委的桌子上都有，就是他们因为都是报纸上发表嘛，所以他们有专门那个，那也算不上什么情报了，但是就是等于是收集舆论嘛。他们有专门这样的，不管是中办也好啊，还是那个搞这个参考那个参考，他们很多种参考嘛，大参考、小参考有很多种。就是像我给习近平写信嘛，他们不会不闻不问的嘛，因为那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从消息的角度上，他们也得放到这个叫做参考消息上嘛。至于说，这些人看不看，或者看多少，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了。
您还会继续写吗？
会。
罗先生，您是否注意到啊？其实也有些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再加上有封建传统的这种历史渊源，所以呢是不大适合去照搬西方民主体系的，而应当是可能仿照新加坡的模式，发展新权威主义，这个国家权威主义体系。那么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看法的呢？
这个新加坡的模式啊，它不是一个可以长久的。哎，你比如说李光裕不在了，李光裕的儿子，那么李光裕的儿子不在了，或是谁，就是他不是一个长久的模式，他是还是依靠一个人，是吧？我是到新加坡去了很多次，我也知道，什么新权威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些，这都是依靠一个人。但是你这个人总要老，总要死，这就是封建王朝的轮替嘛。大家都盼有一个好皇帝。其实新加坡的模式呢，就等于是稍微开明了一点的皇权，是吧？这个东西它长久不了，它是依靠某一个人。我看到很多文章，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是，反动的，就是说中国，由于这个，由于那个，由于这个，由于那个。是不能够实现民主，甚至有些人说，中国一民主马上就要分裂，马上一分裂的话，这个就怎么样？我说，你们看看欧共体，看看欧洲，就是欧洲这个现在27、28个国家吧，还有很多人在等着进，然后欧洲就说等等，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说这种民主的模式，它是可以把大家拢在一起的。中国现在为什么有藏独、有疆独、有这个独、那个独、台独、港独？我说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是专制的，你是专制的，大家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说你要是民主的话，什么独也没了，那都还独什么呀？后来有人说，那不是美国有好多州也要独立，加拿大什么魁北克也要独立，说是这个，英国的爱尔兰也要独立。我说是啊，我说。那就投票嘛，独立就是这儿的人，他的 权利，就是你必须，你同意不同意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有权利，但是权利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也得靠投票。我说如果中国就是要像欧共体这样的，英国不也脱欧吗？脱欧就脱嘛，他可能哪天还又要进来嘛，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为什么中国是人实际上人家打懒嘛也没有要藏独，就非说人家要藏独，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您说到这儿呢，确确实实也有人都在探讨哈，中国是否应该走西方民主道路，但是民主制度这台机器运转到现在似乎也出现了它的一些问题，包括像今年美国的大选，特朗普先生当选呢，也是引起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甚至好像是有特朗普的这个团队在竞选当中，这个团队还说过跟中国相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检审美国，美国在干什么呢？在搞政治啊，而中国在集中精力的搞建设，美国的这个民主体制下呢，是搞的是党派内斗，然后呢，造成的是经济出现问题啊，国际地位也日益下滑等等。那在您的书当中啊，您是揭露和批判了邓小平领导的这个中国改放期间带来的系列严重的这个腐败。可是与此同时呢，这一部分的这个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似乎也被一些的人呢重新拿来这个评估。您觉得有价值吗？
这是几个话题。
嗯，
第一个就是特朗普，我们叫川普，你们叫特朗普、
都行。
他实际上是说的很蠢的话，就是说美国的民主也好，就是西方的民主也好，我的评价呢，就是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你提出来，那大家也可能跟你，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提出更好的来。所以呢，特朗普刚才说的那段话，你引用的那段话是很蠢的一段话。中国三十年把人的生存环境都破坏了，现在习近平也呼吸不到新鲜的气儿，老百姓就更呼吸不到新鲜的气儿了，怎么可能说中国的什么什么经济还发展了？你把人的生存环境都破坏了，13亿中国人都没有一个新鲜的空气、新鲜的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抱怨，你怎么还能说中国好像三十年还发展得很好？是修了不少铁路，高铁在世界上第一了，但是人有多少人坐火车啊？但是人每天要喝水啊，每天要呼吸新鲜空气啊。所以中国这个从邓小平六四以后的这个江泽民这个你把它叫做改革开放也好，或者叫做什么也好，这叫什么名字，就是说六四以后中国是走在邪路上，是走在破坏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环境的这么一个代价上，官员在捞取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利益的大头，而且呢，现在这些捞了大头的这些腐败的官员也都跑到北美、澳洲，是吧？他们是以牺牲老百姓的环境为代价，自己来贪腐，然后老婆孩子一起跑了。所以这种模式是一个罪恶的模式，如果有人敢赞扬这种模式的话，那你不等于是罪犯的同伙了吗？
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在广告之前呢，为您播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的采访录音。
那么刚才前面给大家交代了不少的这个背景材料，那么特别提到了他此前与这个香港已故艳星迪娜结婚的这样事哈。那么为什么过了20多年以后他才来公开和迪娜的关系？那么迪娜也就我们前面提到梁国新究竟是不是中共的间谍呢？
而且其实相信大家在这个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哈，就是说在当年1989年学运爆发期间哈，那罗宇呢是正在法国出席一个航空展，他是逾期不归哈。那么到了第二年呢，他是随一个就是一个访问团是都去了欧洲，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那在1992年的时候呢，时任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就下令去开除了他的军籍和党籍。
那么对于这样的传言，罗宇表示这信息是不准确的，需要进行澄清。
这个是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我不是不
会，那您澄清一下。
我不是不回中国了，当时我是在巴黎参加航展，但是呢，我是按照定的日程，大概二十号左右吧，反正我那机票都还在，回到中国，然后呢，我就找了个借口呢，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呢，我写了辞职报告。杨尚昆的弟弟杨白斌，因为我们辞职，我那时候都是这个正式职的干部了，都是我光辞职不行，还得军委批。军委是谁呢？军委就是杨白斌，他那时候是秘书长嘛。杨白斌批了，我才离开的总裁。
那您出境是什么时候呢？
我出境实际上就是6月4号，是几个月以前就安排了的。所以我书上写了这一段，我说这就是除了神之外就没有谁能够安排了。你说这都是杨尚昆，什么贺鹏飞，杨尚昆的这个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就是他们安排的我去巴黎航展，而且出境的那天就是6月4号。
您是
实际上已经开枪了，因为开枪是6月3号的凌晨到6月4号的早上，我是6月4号的 evening， 就是6月4号的下午往巴黎飞的。所以我飞到巴黎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中国的系统全都瘫痪了，没有使馆的人来接我，只有法国人来接我。我上飞机之前就看了那个中央台的那个电视，就是什么粉碎了一次，那叫那时候叫什么暴乱吧，那开始是叫暴乱嘛，后来就叫动乱嘛，现在叫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更减低了一点啊。
那您出国之前家里是不知道的，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
故意不让他知道的吧？
是啊，然后我出来了以后，在电话上我妈妈就问我说，你走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就走了？我说你当年到延安去抗日的时候跟姥姥姥爷说了吗？我说我要告诉你了，那么你就肯定得去告诉党，因为他们这代人呢，就是党来捉他们进监狱，他们就跟着党就进监狱，都是这样的人。
您和香港电影明星 Dina 的这个20年婚姻生活，20年的婚姻里面，为什么到现在您才愿意公开？
我们比较低调吧。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公司，每天就去上班，这公司里面有几十号人呢，所以并没有说是好像是蒙头遮面，天天都去上班嘛。那个门口那些人，司机啊什么什么都认识，就是好多人来公司都知道嘛。
网上的信息说到蒂娜哈，我们再说一下呢，是说她自己在一次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说她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开始为中国的共产党工作，是作为情报人员工作。这个是真的吗？
反正她没跟我这么说过，我是看到过无数的人说她是共产党的间谍，我说那你是我老爸的间谍了，她就笑。她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间谍，就我来认为他根本不是什么间谍，他还从来没告诉我他是间谍。但是他是我们家的左派，我是我们家的右派，他是不许批评毛泽东的，谁要批评毛泽东他就说他在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批评他，我说他在的时候第一我没这么高的觉悟，第二的话呢我说我要他在的时候我批评他我可能也就没了。
对于和蒂娜的20年的这个夫妻生活，我相信您的著作里也有很多的描述，但是很遗憾，我到现在为止哈，还暂时没有看到。如果要您用语言来描述的话，您会怎样来描述您这一段的日子呢？美好、幸福、相爱、甜蜜，左派、右派。
有一张就叫《国姓和我》，原来我是把它放到最后一张。然后那个出书的时候，不行，这得往前面放，说这是
好卖一些是吧？
说这是最重要的一张。其实我没有把国兴和我当成最重要的一张。国兴09年得的病嘛，10年走的嘛，国兴已经病了。然后我写出来了以后，国兴还都看了，就这一张他也都看了，所以我整个的书稿 他是都看过的。
那他对您的书怎么评价？尤其是对
他给我写
的序，
他写了序言
的，是他写的序言、哦、
他序言是惊天地泣鬼神嘛，他写的序言。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二十年嘛，我就说可能这二十年是最，是我最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是最有忧有虑呢，是有忧有虑中国，最无忧无虑呢，是最无忧无虑我好像可以说什么呀，或者可以做什么呀，这是最无忧无虑的。另外我们两个呢什么都可以谈，我们两个呢是就是经常拨嘴啊，经常拨嘴。
这一左一右、你们常常辩论的话题是什么？
常常辩论的话题呢，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的未来。
您在海外有没有过一些像普通人一样在生活上呢？你看我们这个移民都挺不容易的哈、啊，这些折腾、这些可能有的这些波波折折、您有过吗？
我相对来讲好像好一点。就是这个。
您不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
我可能比起其他的，人可能好一点，因为我在国内就跟国兴就认识了，然后六四的时候呢，我在巴黎，国兴就去看我了，国兴去看我的时候呢，就横眉竖眼的，就见我第一面就横眉竖眼的，说是你赞成六四吗？我说我当然不赞成了，这样再缓和下来，然后我们就谈了谈六四的事儿。我说这是军装没法穿了，然后他说如果你要真要离开的话，他说那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叫人民集团嘛，实际上是他的公司。他后来就，他说你如果真要离开的话，他说人民集团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的。所以，我脱离体制了以后，到了香港。我是有工作的，我就是在这个人民集团上班，所以我相对来讲比大多数就是移民海外的这个中国人吧，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多波折吧。我在香港待了不到五年，遇到打劫嘛，就一个人拿着真的手枪来打劫我们，结果这个人还被警察击毙了。然后国兴说呢，看起来香港没法待了，然后我们就去了欧洲。
你现在好吗？
我现在也好也不好，反正就是实际上我现在就是等于是一个就是我儿子，我儿子已经成长起来吧，已经过了四十岁了，也有工作了，正常的工作什么什么，就是我儿子支持我。然后的话呢，就是我因为没有收入嘛，所以呢那个美国政府也有各种各样的福利给我。就这么个情况。